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无明呢，是非实有体，没有真实性，就像梦中的境界，是梦心所生的，梦心所成的，幻现的，不真实的。梦呢，做的时候啊，去到这里，去到那里，千里万里。醒过来之后呢，还躺在床上，一点也没有动，就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的。而佛法里面要大家所觉悟的是生死大梦，是人生大梦。我们众生呢，更多的苦恼扰动，其实不是外来，而是内心的错乱、错误认知、颠倒梦想，把自己给蒙蔽了、欺骗了，所以才会有这个错乱认识了。对应在种种事情上、种种境界上，纷纷扰扰，痛苦万般，以这个为依而有的啊，所以有的地方就称这个无明呢，为根本无明，为根本烦恼。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也揭示过了，这个根本不跟我们见到现象当中的事物，这个树的根呢、草的根呢，那个根本的根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不同的。那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现象界当中啊，它以这个根为吸收养分，然后让这个树啊长得越高越大，就是由根呢为生。那个根本无明呢，是从基础性、本质性这个戏论颠倒，然后对应于种种事情呢，各种扰动呢，各种纷扰，都以这个为一，它并不是有出生的问题，从这个无明来生出来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一这个而有其他等等，是一个相对因缘的问题。就好比方说了，有人请你量一下他的身高，称一下他的体重，那么结果呢，你拿的尺子了不标准，他有错误，有误差。这个一米啊，实际上呢才有90厘米，结果你这90厘米一量呢，就量出人家这个一米的人呢有一米多。比如说这个重量，重量小了，就是这个一斤呢称出来才有8两，那么本来100斤的人呢，在你这个称出来呢就只有这个80斤了，就大概了，就那就少了很多了。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你在进一步的现象界做观察的时候，无明这种错乱性、幻惑性，在具体的种种事情里面形成障碍、形成影响。依这些影响的表现，我们又结合起来说其他种种的烦恼。所以讲这个为根本无明、根本烦恼，并不是像物质世界、生物界、现象界里面那样的由这个根来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代这个错乱形成了更多的错乱，就像一般俗话里面讲的一步错步步错，从开头做到结尾， 就从开头啊错到最后结尾都是错的，是从这个角度上，那么这个无名的层面从实质上来讲它有没有呢？从实质上来讲就像梦境，从来没有，那么这个解释了以后，那么进一步是观什么呢？观这个无名出生始自哪里，就是从哪里开始的，哪里而有无名的。那佛法里面来讲呢是无始无明，没有一个开头的，是众生这个生死流转呢一直以来如此，不好说什么时候开始。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定有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这个就是揭示啊，无明是没有开端的，无明是没有因的。这个如众空花灭于虚空，那就接前面呢说无明无实体来讲，觉了真实，洞察实相，契合了，这个圆照清净觉相，那么就永断无明，这无明的全部永远的断除了，那么原有的这个无明呢就如同空中的幻意一样的消失了，消除了，还这个虚空的本样。虚空是什么样就回归于什么样，而在虚空当中这种错乱性的蒙蔽性的空花不再能够存留了，不再能够继续了，所以这里就形容了如众空花呢灭于虚空，但回归到虚空的真实本机，不会有这个嘞万花能够生得起来，那就并不是这个空花了灭掉了，灭没有了，不是灭没有，在前面已经揭示到了空花无体，无名无实，就是无名本来就是一种幻惑而已，本来就不存在，所以你与虚空相应，与实相契合的时候，空花不现，无明细论所指的身心不可得，都灭到哪里去也不灭到哪里去，不能说灭到哪里去，是这个类本来如此，这个时候的见呢认识啊才是真实之见，才是如实之见，没有证悟的时候是妄见呢妄想呢，你像永嘉大师的这个正道歌， 他也是禅宗里面呢有名的祖师，去见六祖大师的时候呢，只是啊请六祖大师勘验一下，就验证一下他已经绝了了，所以本来问完就要走的，住了一晚，就留他了，在这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这一宿绝，就我们现在求善知识啊，一指师父啊，重点是什么？向善知识求法学习，你绝了了，是不是要老跟着师父了？那我们现在有些人做跟班呢，他就老跟着师父，但是呢，没有学通之前呢，要好好的恭敬供养一指善知识，那么学好了就要如实观察修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永嘉大师的这个歌里面就讲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就是无名实性，无名物体，无名如幻意，从来就不能够妨碍真实境界，真实层面，那么这个诸佛如来呀，依这个本体因地远照清净觉现的时候，永断无明，这个无明实性即佛性，是从本以来呀就是如此，不是心灭，灭到哪里去了？没有灭到哪里去了，不要认为说现在证的真实了，空花终于不显了，归于无影无踪，不见了，去哪了？是不是去哪不见了？不是，因为从本不实嘛，所依的虚空从本以来就是如此嘛，所以洞见这个身相心相犹如幻化，犹如梦中之境一样的，没有觉悟之前呢就是如此，不是待于觉悟之后，所以从真理的这个真实层面来讲呢，我们这些没有觉悟的跟觉悟的圣者是平等平等，是一味的，没有不同的，没有差异的，所以真正契入的时候，如实的契入的时候，无可灭，无可得，那么对于过往以来未觉悟之先呢所成的梦境，那是真真实彻底的知道了觉了了，就像这个梦醒过来的人呢再也不会被梦境困扰，为梦境呢所这个呢扰动，知道这个梦境呢都是不实的，就像流传的一些概念呢，就像比如说讲世界末日要到啦，没有多久啦，然后就准备东西，准备躲难，准备逃难，结果呢这世界末日这一天呢也过了，原来是一个幌子，这种提法呢游了一久了，西历一千年的时候，教会呀、一些啦组织啊，这个迎接世界末日的来临，接受最后的审判之类的。两千年的时候又世界末日来了，又过了现在若干年来又世界末日来了，这总就有这样一个设定。然后这么一个假想，这实际上是不是呢？有没有呢？从无边际的世界来讲呢，生灭相续，成住坏空，一个小范围里面 肯定是有开始，然后经过多少多少时间之后又有结束的。担心如此，不担心也是如此。但是随我们人类所假想的所谓世界末日呢，没有那么快远远未到，那么只有经过这个之后呢，才知道原有设定的这个了，是自己把自己吓怕了，自己把自己障碍住了，困扰住了，没有觉悟这个真理，堕在无明戏论当中的时候，就是自我意识抬头，人我是非纠缠，那么圣者心中绝了之后呢，那么这个设定呢就是一个假定，不成问题了，没有困扰了，我和你，此事和彼事都是相依相待，生灭变化没有可以割裂的，你跟自然界，你跟宇宙，你跟一切生命都没有割裂的，所以佛菩萨的境界了，无体，这个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既有悲心所引，相对于愿心的这个层面，更有智慧所引，于广大境界，于一切众生呢观察的层面，所以才会说怎么样呢，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跟世界，你跟地球，你跟某些人，画一道又一道的线，一个又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都只能是一种假定性的设立来做以参照，今天你喜欢的，明天你不喜欢了，今天你反对的，明天你可能就又支持了，不反对了，这就是我们戏论界的众生呢颠倒啊。所以真实所见的时候，梦醒了，能够如实的觉了过患，所以余生余心不再爱着，余训余逆皆得自在，这个是真正自在，不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一般闻思的时候，先道理上认识到，这个情感上呢还会有留爱，关爱，这不摄入自己的层面呢不关痛痒，摄入到自己的层面呢斤斤计较，哪里能够无我想呢，无声响，无心响呢，就是有我想，随我想，有声响，有心响，有种种境界相，而这些种种相都是未觉的时候，历历在心，似乎很真切，很固定，而与实相相应，升起圆觉清净，这个照耀的时候，能够圆照的时候，这等等一切呢烟消云散，是法眼中的那个禅师还是哪个禅师讲了，就是这个花是去年红，这个好像这个花呢现在在开嘛，在红嘛，那不是，去年就已经红了，这个时间性呢是我们假定一下，在这个生灭变化连贯的现象里面做一个参照，那么今年的红花和去年的红花又有什么不同呢，形态上外向上都是相似的，这个因缘展开的变化相 变化上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某一个人投胎转世来到这个世间，嗯，这个辛苦也罢，幸福也罢，嗯，几十年的光景呢，嗯，就是缠缠绕绕就过去了，就是这样子，嗯。那么真正绝了的时候，嗯，如云如影，嗯，如云如影，嗯，就像，这个梦话一般，嗯。所以不可说言呢，定有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这无明从哪里来呢？无明从手何处升起呢？没有升起的地方，没有从哪个现象，从哪个地方生出一个无明来。所以真正悟的时候啊，就是通达真实，妄尽不生，妄见妄的境界了不起来，发现到原来被妄尽的系缚捆绑了，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可怜。所以真正彻悟的时候呢，这个会生极大欢喜，生极大欢喜，契入真实，了，这个呢无明呢，无所生处，无可住处，本无无明可得，就是无明也是不可得的，只是在众生的这个颠倒当中，不如实觉了的当中，万作分别而有的。就像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呢，空中的花对他的心里面有妨碍，事情上造成了身心的困扰，感到痛苦，而醒过来的时候眼睛的毛病就好掉了，那么这个困扰，这个痛苦来自于何方？所以从相对的对象上来讲呢，没有这个方所，没有对象，就像我们讲的说自己吓自己一样的，有很多东西啊，透彻的认识了之后，剖析了之后，就能够将附着在这些实际情形之上的虚假层面剥离。从古到今呢，特别是现象界的一个认识，都是从梦遁，这个嘞，这个状态，蒙昧的状态开始的，然后逐步认识，洗除原来的相似认识，不断的扩张认知的范围，这个是现象界了。那么佛法真理呢，是从生命呢、人生呢根本的层面来起悟众生、开示众生啊。那么这个层面通达了，其他相对的现象就容易通达了啊。那么这里讲呢，无明无因，就是了无生处，以其中的梦和空花为喻，这个是最贴切的，最容易了解的。所以说无明无因呢，这个无生处故，本不生， 那不去做这个思维啊学习啊，就很容易这个取一个相似的概念。很多人一谈到佛法讲的这个真如自性，这个佛性，本不生本不灭，不生不灭，他就捏木成蛆啊，反转过来呀、啊，捉住一个东西，捉住一个永恒的存在，剥离开刹那刹那生命变化的现象事实，另外有一个从生至死，从死到生，从来都是那样的既定不动的存在，他以这样的为不生，以这样的为不灭，而不是像这里如实的这个揭示一真理的层面来揭示所说的不生，所说的不灭。这不生怎么不生呢？就是无明啊，从本以来呀、啊，无生处，找不到生处，从本以来它就是一种万境。这个不灭呢，就是证入真实，气入真理，空花不现。空花不现呢，与真实相应了，无明实性即佛性。这个灭到哪里去了？无可灭处。空花原本就无，现在不显是因为梦醒了，与真实相应了，所以无法再蒙蔽你，也无法再入这样的颠倒戏论境，如实的绝了，所以消归自信呢，有句话讲到，就是这个呢去入实相了。所以这个不灭呢，它不是一个一直保持在那里稳住了叫做不灭，而是说无可灭处，不定有灭处，找不到灭处，哪来的灭呢？是无可生处啊，无可灭处。这个是眼睛有毛病依此而有的。眼睛的毛病好了，依此而无的。就好像一个人做事业的，他现在缺钱呢，缺100万，然后你说借100万给他，也不要他的利息，那么借了之后呢，他要去买什么什么东西，那实际上就是假借啊，就是等于是假借，那也是不是他的？如果放到他手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他有100万，那实际上他的有没有？没有。那么后来呢，他又平衡了，这个把事情展开了，做好了，不需要了，又把这100万还回去。还回去了之后，他是不是失去了100万呢？没有失去，这100万本来就不是他的，是借来的。所以借来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个还去的时候呢，他也没失，他只是假借。我们就是假借什么？于身于心啊，于世界了，直指为有，为实体有，为真实有，这个还不算呢。像这些外道啊，思想家啦，为了把这个执着的对象呢分明的清楚一点，弄得牢固一点，就想七想八想了很多，在不生，在这个生生灭灭现象当中呢，有一个不生灭的永恒的 能够做载体的，能够做连贯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这个是生命的真实，这个就见得牢固了。这学佛法为什么讲不要这个呢？盲目要学习，不了解的情况下呢，走来走去兜一个圈呢，面目成趣，像见第二月一样的，就是相似见、相似认识，取着那样的一个境界了，认为是解脱了，认为是开悟了，不得了了，那么实质上呢，又打回原形了，走了回头路，把这个朴实的自我爱着呢，加以这个的思考，然后依相应的思想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大境界我，你证得真如了，有证了，证得真如了，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都是相似见，后面会讲到这个要离只作认灭四种毛病和破除我人众生受者四种相貌，那就会讲到这些问题了，那么这里这个经典当中啊，皆是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呢，这个是依光修光行的这个实际镜像来讲的，跟一般描述这个我人众生呢，略有不同，就是略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本质性所指呢，那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不会呀，堕入旁门左道当中去了，还以为是佛法，其实早就离佛法远的了，那么这个好好学呢，也等于是感恩呢文殊菩萨的祈请，为了利益末世众生，同往绝路，就是觉悟之路，这个呢离戏论尽呢，离诸这个呢毛病，离欲诸病，那么这个无名无因呢说完了，下面呢就是从这个无名的镜像来讲，身体无身体处，那么无名的体现境界是这个如何掀起的，如何这个展现的，那么是这个嘞望见生死，望见轮回，这样来展示的，这样来产生的。一切众生于无生中望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那么这个生死轮回啊，有没有真实啊？生无生，灭无灭，生死无生死，轮回无轮回，就是生死轮回呢都是幻生幻灭的，这个呢从来就没有真实的体性，所以称为虚妄轮回，这里文字上呢描述得很好，一切众生呢于无生中，这个无生中呢，这里所破的就是有体生真实生，我们好像是比如说生了一个小孩这个是个生吧，这个生了一个芽，这个种子生芽嘛，这个是生啊， 那么生了一颗苹果啊，生了一个苹果，生了一个橘子，生了一个柚子。工厂里面呢，从物质生产的角度上来讲，生产了一辆宝马车子，生产了一辆中华车子，那这个也是个生。那这里讲是生而无生，是本不生，那是有生意在其中。妄见生灭，就是妄认为生灭，有生有灭了。那么真正生为什么说是无生，为什么说是幻生，说是妄生，同样灭也是对等的，就是妄灭。这个呢，灭是如幻，那就要联系佛法里面的基本义、基础义，就是说缘起。一切的这个现象，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讲述道理、认识佛法所说的内容，都是缘起的。因缘生，因缘现，就像一个车子做好了，那我们就觉得车子生出来了，展现了吗？那么用了一些时间之后，这个车子呢慢慢朽，慢慢坏，零件老化，最后这个机器终于不行，把它送到垃圾场去了，回收，铜是铜，铁是铁，再做原材料造其他的车子。那么从出现车子这个现象上来讲，说生，它是真正的生吗？它不是真正的生，而是众多材料依相应的工艺技巧，配合性的、组合性的放置在一起，然后这个组件装配有了，能够承载运输人以及物从此处到彼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就说车子生了，那如果没有相应组件方法，把这个所有零件都做好了，堆在那里一堆呀，那从车子的部件配件本身来讲呢，一点都没有少。但是我们不叫那个叫车子，叫一堆零件，那就像一个好好的车子找了一个技师来，就是一个工匠来，懂车子的工匠呢，当然是拿着工具，这个车壳、车胎、轴承、引擎、电路线、油路、水箱，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全部把它拆了，拆了又放到墙角了，一堆材料了，那车子有没有少啊？没有少，一点也没少，但是不叫那个叫车子。所以缘生无生，说生只是依这个现象的形成，它并不是有一个新生的体，有一个实体存在的，要有那样的实体存在，我们才能够叫做生，才能够叫做新生。否则的话呢，它就只是众多现象这个变化过程当中稳定性的一个阶段， 里面呢做了长司，做了长线。从这一阶段的开端到这一阶段的结尾之间，它有个稳定，所以对这一个事情呢，我们觉得生，就像这个灯一样的了，点着了，一团热气呀、啊，生生灭灭了，前焰灭，后焰生，后焰再灭，再后一焰生，这样生灭不已，保持一团光热，在那个地方我们称为火焰，称之为灯。实质上哪里有呢？哪里有实体呢？所以远生无生呢、那么不做如实观的时候，心里面就在这个上面做了停留，刻舟求剑一样的去做记号，标志这个生了，标志这个灭了。其实呢，这个生没有，这个灭没有，生灭无有真实，生灭多幻，就像空花一样的。这眼睛有了毛病呢，啊，这个花生了，这个花灭了。其实花从本不生，花亦无可灭。如是观察，虚空，为是虚空的展现。我们这个生生死死的轮回呀、物质世界的这个成住坏空呢，都是如梦如幻。随众生万执有生灭，依这个万执取着于生灭种种情形，那就是众生的轮回。无生中见有生，无灭中见有灭，就轮转生死。相对这个意思啊，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呢，以这个三系六出啊来解释。这修行呢，这个横亘古今，不离当念，就是我们现前一念，一物即至佛地啊，就是你真正体证到了，契住到了，这个三世诸佛了，同一鼻孔出气，就从真理上的认识上来讲呢，一物即至佛地啊，这个平等无二。无有取舍，无有高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每一念每一念不与真理相应，没有记录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凡夫啊妄想颠倒的状态。要觉了，就需要依道理有认识之后，在这样的种种现象当中啊，如实的观察。那么这个没有觉了啊，染着种种境界了，随着执着停留啊，生死相续，生死流转，那这个就是轮回的现象。那么这个怎么样去开始认识呢？就像过去禅宗里面讲的一样的哦，这个修行呢，最开始呢是没有悟道，也不了解真理，看一切的世间呢，身心世界呢，这个呢都是有存在的，都是实实际际的一个境界。那么经过一番观修之后啊，就发现平常里面习惯了习之为常的认知认识根本都站不住脚。就像现在流行的某些说法，比如说营养够不够， 这个吃素的人呢营养就不够了。那问题是这个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人从很小开始吃了一辈子素，身体也好也健康，那营养在哪里啊？营养不良呢。那么这个营养学一心呢，它固然在相应的局部某些范围观察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好像是那么合适，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一样的吃素的人这个营养都够了，哪里不够呢？健健康康的活了几十年，八九十岁一百岁都有，也不见得就是这个没有力气了，说话都说不动了，走路呀无精打采呀，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是具体因缘，具体因缘。而相似的认定认知呢，就以为是那样的，那么由升观之后就会将这些错乱呢认识到，然后就不再能够停留了。那就是怎么样呢？见三不是三见三不是三那么再进一步过程成熟的时候能够圆照清净觉相了，就得一个嘞更深入的体证，真正体证到了无可灭处。为什么无可灭处啊？本无深处，无明万象从本以来呀，都是自我的戏论缠绕，从来就没有实体。所以哪有这个生相灭相可得呢？这个相应的种种世间现象，一切都是本然的清净圆满的呈现。就像大乘的经典，像法华经呢，一切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就是种种地，做做生意，这个打打铁，这个做做机，这个飞机，汽车，这些工艺制造，都是与实相不相违。那作为初发心呢，最后开始修行呢，这个事情啊，不能做了。那个工作不能做了，我现在要去好好学佛了，我要去修行了，这些都是生死不管痛痒的事情，这个都会让人呢带来更多烦恼的事情，那就要抛开了。所以是见山是山呢，见水是水，那有一定的观察之后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彻底的了解了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是不同往昔所见，不同往昔所知，往昔是颠倒细论之了，相似之现在呢是如实知，如实见，如实观，所以这样讲那么这个起心论里面呢就是说三系六出。这个三系六出呢，就是有所谓的这个业相、卷相、镜相的三系相，是系相无明呢。我们这个一起心一动念呢，都是什么无明复藏之下产生的颠倒梦想。做的细论之想，一念起呀，障门开呀，烦恼来呀，都是这样的。没有真理觉悟之前呢，没有开悟啊，没有证悟之前呢，哪个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众生相这里讲众生相，就是说众生心里面的烦恼样子、烦恼相。所以要进步不容易，要起烦恼很容易。 要理解世间的某些道理呢，即使有点困难的也不会算困难，但是要来学佛法了解道理呢又觉得很困难，就是这个烦恼的思维习惯，无始以来这样子的，现在要学了要破了，就逆着去了，那么真正如实知的时候，顺逆不可得，哪有逆呢？本来这种缠绕都是一个闷呢，在没有醒的时候，踢着被子蹬着腿啊，就想从梦境里面逃啊，有这些努力，等梦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努力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努力从来都起不到作用，这个没有真实层面相应嘛，那么这个作用是相似作用。可是从做梦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个是真实作用，一定要这样的作用，要这样的方便，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要观修，才能够契入真实。那么对于已经跨入到真实界上来讲呢，这个文思啊，观修啊，都是过河的主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过了就不用背着主法走了，时间不同，阶段不一样，相待的层面是不同，所以最后是见三是三。那么这个没有这个了解，没有通达之前也是见三是三，可是这个见三是三呢是无名不绝了，从本以来都是这个细论所复常，所以有的地方描述就一念不绝，虽有无名，这个念念不绝，念念无名，这个一念不绝呢，有时候描述出来，初开始学了解的时候，就以为说，哎，我这一念呢，没有想到佛法，自己走神了，所以呢，看事情呢是颠倒的。那我依佛法来观察呢，还如幻如化，如梦如梦，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跟他跑了，就真实相应呢，起智慧观呢，这个时候就不是一念不绝了。这个还是一个什么善方便，要引导去向真实，不是真正就已经念绝了，离析论了，这个身的层面还是意念不绝，因为根本性的细论，无始以来这种无明呢没有破除。那么有这样的妄念妄动，潜滋暗长，就像这个大海上面有波浪嘛，有浪花嘛，换来换去嘛，那么这个水升到一下一定的这个层面之后，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平台呀，看起来这个貌似没有动啊，就平静的流水嘛，有没有动？有动，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细相的无名之相，细相的无名之相，那个随这个无名细相为一表现在心念的活动里面呢，那就是这个无中生有，无生未生，住着此生相，住着此灭相等等起心动念，那就称为转相，就是妄心啊，妄想啊。那么这个妄想妄心一起，这一念起之后呢，能所相待，能那就是这个相续转的心理层面心理活动，所的话就是随我们这个心想的时候，这个就有对应的种种境界，种种事情这个现出来，显现为 诸多的相状，男相、女相呢、丑相、美相呢、这个肮脏相呢、干净相呢、种种相呢，这些妄境界出现，这个就是镜像，有业相，有转相，有转相，有镜像，就是境界相，这个是三系，是具身的法子，就我们在认识事物啊，观察种种的时候啊，这一念起去摄入认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当中呢，戏论颠倒，不觉真实，无明业相，那么随相应种种的过程有心理活动，那就是转向活动当中会有种种的认识内容，那么这个就是境界相，就是由这个业相，有这个嘞转向，由这个转向就有这个境界相，不同的众生呢有不同的相应的认知等等，那么这个是根本无明，细相无明，不能够如实觉了，也不会如实知，只要你有认识，你有心理活动，一摄入一参与，心里面一碰触的时候，这种妄想颠倒啊，它都在活动，它从来没停过嘛，它都在活动，所以称为三系相。那么这个六粗相呢，三系六粗相，这六粗相就是从我们这个细心细觉了，对境界相起分别的时候，产生种种认识，知道花，知道草，知道树，知道鸟，知道人，知道好和不好，种种的这个认识，知道好吃不好吃，种种的认识，那么就是具体的境界相呢起了分别，前面随念而动，已发觉未发觉之间呢就已经过去了，就好像有的人呢一发火拍桌子骂人，马上一低头就觉得哎呀不对，今天这个太过分了，那么实质上呢念头闪烁了，刹那刹那不停了，过了好多个过程了，初开始这一句话就点着了是火，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起呢？背后参与了多少的因缘呢？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这个事情做错了，对他这个事情呢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又是某个人来做的，参与的，那么现在从自身到这个事，从这个事反映到那个人，所以一下子无明火起，身心呢障碍呢，整个都封闭，产生极其猛烈的、强烈的愤怒，烦恼就来了，就是无明呢、智慧境界呢、菩萨境界、阿罗汉境界呢，就烦恼不起了，沙漠里面榨油啊，榨不出油的，沙子榨不出油的，没有这个基础的，所以这个是细相呢，已经潜藏在隐伏在这个当中。那六粗相呢就是比较明显的了，就是相应种种具体相来做分别，那么第一个分别呢就称为智相，我们这里讲的智呢就是指分别认识之相，知道这是桌子，知道那个是凳子，所以这个六粗相当中第一个粗相呢是随境界做种种的分判，做种种的了解认识，就是智相 啊，这项。那么随着这个分别了境界的认识了，念念相续。我们认识事物都是反复的，你为什么说这个是桌子呢？因为你受教育当中啊，告诉你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放东西的叫做桌子，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你说这个是桌子，那么它就随转于前面的教育这个事物的认识所以它不是隔离以前，不是孤立独出，所以有相应的相续相那有相续之后就形成什么样的，形成执取取着你像有的人呢，看到什么事情呢都害怕胆小不敢做主张，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不知道次序，不知道分寸，要把握不好，这也做错那也做错，就给他带来信心不足的这种习惯性，所以他一反应的时候就是灰心呢，无自信的反应那么这个就是取着相我们这个取着相，取着相就是心里面呢种种呢这个思维反应，随着这个思维反应这个取着，就建立相应的认知范围比如说人是一类桌子是一类手电筒是一类那么这个就是概念性的建立，有取就有依这个取划分范围产生界限的那么随这个界限呢，那就有参照标准之后的进一步的判定那么就是有取有舍了，起造业相，就有业相。那么有了这个业相之后呢，就形成了身心的种种呈现，那就是生死现象，那就是苦相呢这个就是由智有相续，由相续有取，有取然后有名字，由谁名字呢？起反应，有这个呢爱称，随这个爱称呢招果报来轮回，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六出之相那么这个三系六出啊，都是念念之间辗转不已的众生的这个戏论颠倒啊如此的这个呢万见生灭轮回生死轮回在哪里啊先前一念之间就是轮回了好，先说到这些。